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恭敬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奉你儿子的名，求你的圣灵，是圣真理的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工，让我们认识圣灵的工作和目的，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关于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教导，网上有许多不同的教导，有一些教导是偏离圣经的，有偏差的，有一些教导甚至是远离圣经的。三一神是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 （third person of the Trinity）。所以，认识圣灵是极重要，对于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就要去认识圣灵，我们今天要认识圣灵的工作和目的。我们今天认识圣灵的工作和目的。我们是来到约翰福音16章第5节到第15节。如果你有圣经，请和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16章第5到15节。我发现还是很多弟兄姊妹没带圣经。我已经讲了1年半，我不知道讲多少次。我们甚至将会开一个书房，里面会卖圣经。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把你的圣经带来。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可以买圣经。我甚至一直在祷告，我希望把这个 PowerPoint 的圣经经文关掉，好让你逼着你把圣经拿来。我们一起来看圣经。16章第5到第15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约翰福音16章第5节到15节，我从第4节的末了开始，第二段。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理停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愿主祝福他的话。今天的经文还是在告别的教导，弟兄姊妹记得，从13章一直到16章，是主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之前几小时所说的话，很长的教导，很重要的教导。这段经文的上文你还记得吗？我们上周学习是主告诉门徒，他们将会受逼迫，因为主也受逼迫；他们会被人恨，因为主被人恨。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那下面他主就说了这些话，这个已经接近这个告别的教导的结束，十六章结束就是他的结束。那上周我们学到第四节末了下半段，他说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主耶稣是三年半与门徒同在，他实体的与门徒同在，所以他没有把下面要讲的事告诉门徒，但是主耶稣还有不到这个一天之内，他就会被钉十字架，他要离开门徒，因为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将会离开，所以主要把这一番很重要的教导告诉门徒。所以今天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主要告诉我们的是关于圣灵。今天虽然我们不是纵览圣经，我们不是整本圣经去看看圣灵是什么啊，因为圣经从开始就有圣灵，创世纪第一章，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圣经结束的时候也有圣灵。但是我们今天只是在约翰福音的其中一段看圣灵，但是这一段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关于圣灵的主要工作的核心，一个核心点。所以主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这样子做一个教导。那今天的内容有有三点啊，前面两点是关于圣灵的工作，第三点是圣灵的目的。关于圣灵的工作，第一点是对于世人的，第二点是对于门徒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学三个事情。圣灵对于世人的工作，圣灵对于门徒的工作，还有圣灵的目的，他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好不好？我们第一点，我们要学习圣灵对于世人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对于世人的工作就是要世人知罪，要世人知道世人有罪，这个是圣灵在世人身上的工作，这个是我们这段经文的第一点。是经文是从第五节到十一节，第五节到十一节，第五节，我先定我往那差我来的父那里去，就是主耶稣要去父那里，也就是说主告诉门徒，他被钉十字架之后要死，要被埋葬，然后复活，然后升天。之前主已经说过，他要去父那里，他要升天。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我 哪里去，他说，哎，你们没有人问我我去哪里。其实如果你记得，其实之前有两个门徒使徒曾经问过主，一个是彼得十三章，一个是多马十三章的三十六十四章的四节，他们都曾经问过类似的话，主啊你去哪里，但是主说我要离开你们，我要去天父那里为你们预备住的地方。他们问过，但是他们这里为什么主说你们没有问我呢？首先这个问是现代词，就是主说你们现在为什么没问我。但是更重要的是，以前他们问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主要去父那里事情的重要性，所以主现在说你们怎么现在不问我，你不问我你往哪里去。第六到第七节，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主要将现在他要去那里父那里，然后这些事要告诉门徒，你们就满心忧愁。门徒为什么会忧愁呢？要知道主离开，你想想你是门徒你会不会忧愁？你跟随了拉比，这个拉比耶稣三年半了，什么事情都是拉比当的耶稣，但是现在主要离开了，他们就忧愁了，怎么办呢？我们怎么面对法利赛人呢？什么面对罗马人呢？什么面对撒都该人呢？怎么面对我家人呢？我说我们跟随的弥赛亚，现在弥赛亚走了不在了，他们就想着自己怎么办呢？主走了我们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他们心里就忧愁， 他们是想着自己的事，他们还没有想到神的事，他们想到自己的事，自己怎么办，主要走了。所以第六节说，你们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我虽然走开了，但是是对你们有益的。那主要告诉他们，我若不去，为什么有益呢？主说，如果我不走，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第七节，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主说，如果我不去，保惠师不证明不会来。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保惠师是圣，指着圣灵另一个保惠师，圣灵保惠师也可以是什么，我们之前学过英文，有时候翻译成 helper 帮助者，有时候翻译成 counselor 安慰者。今天我们要学习到保惠师圣灵另一个角色，保惠师另一个角色。我们看看下面究竟保惠师要做什么事情。我不去，圣灵就不会来。好，那么第八节，那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圣灵来这么重要，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现在第一点是圣灵在世人身上的工作。第八节，他既来了，他指着保惠师圣灵，就是要叫世人，你记得世人吗？上节我们上周世人，世界只有两种人，世人和门徒。世人做什么呢？上周我上面主耶稣说世人做什么，问主耶稣，问主的门徒，逼迫主耶稣，逼迫主的门徒。然后主现在他就说，你们要叫世人The world, 世人，世界，你也可以翻译成世界，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八节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核心。第八节，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就是要这一节。他既来了，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说到今天要学习圣灵，我们注重在一个很核心的点。但我想很快的回顾一下约翰福音到现在，约翰写圣灵到底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很快的做一个中览啊，我们读一本书，我们读圣经，我们怎么读呢？读圣经的，我有时候讲到，我会告诉弟兄姊妹，不单只是怎么，我经文是什么意思，我还想帮助弟兄姊妹去装备弟兄姊妹去知道怎么读圣经。你读圣经，你不会原文没关系，不是没关系了哈，就会原文更很好，但不会原文不会难阻你不读圣经。大部分的时候，你最重要，你虽然不会原文，但你必须要认识上下文。上下文，那上下文是什么？英文就是 context。 你读圣经，上下文是最重要的，最靠近的上下文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这一段上下文就是16章，再粗一点，它的上下文就是告别的这段教导，再跨大一点，它的上下文就是约翰福音，明白吗？你再夸大一点，它的上下文就是新约圣经，再放大一点，你的上下文就是神本圣经。你一定要从这个最靠近的这个上下文去理解某一段的经文，这样子确保你不断章取义，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错这段经文。好，那我很快的跟弟兄姊妹回顾圣灵在约翰福音里我们学习到什么？约翰写的约翰福音，这里约翰告诉我们五点。第一个是在第三章，约翰主说的话，约翰写下来，告诉我们圣灵使人重生，尼哥尼姆的故事重生，圣灵把人重生。第一点， 第七节第七章，圣灵如活水，信耶稣的人会复出会活，如流出活水，好像江河流出来。就是说到圣灵的这个充满，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不是死水，是活水。第二点，第七章。第三个，我们学到圣灵的是在十四章，很靠近到十六章了。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会求父，求父差派圣灵保惠师，圣灵会住在门徒里面，会住在门徒里面，永远的与他们同在。十四章住了之后就不离开的，圣灵不离开你，信主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不会离开你。十四章，好，我们继续看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就上面、我们上几周学习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理解真理，认识真理，他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十四章二十六节，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是圣灵的工作。然后第五点，约翰教导我们的圣灵，就是十五章的二十六节，两周前学习，圣灵的工作的目的是要见证耶稣。好，主也告诉我们，你们也要做见证啊！很快的，我们学习到前面圣灵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又要学习到一件圣灵的工作啊，两件啊，圣灵的工作。盼望我们这些学习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战一神的圣灵神。他说他既来了，是第八节说，就是说直到五旬节，主被钉十字架后复活，死里复活，然后五十天之后圣灵降临，就是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他既来了，叫世人为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世人自己责备自己，这一句话 这几个字，为世人自己责备自己，是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原文只是就是这个动词啊，就是英文是通常翻译成 convict， 就是让你赐罪啊，自己责备自己。我好像不知道他说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让人自罪，让世人自罪，圣灵的工作让世人自罪。那么他对你说了三件事，第八节啊，这个核心的经文，为他提了三件事，为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第九节告诉我们为罪是什么意思，第十节告诉我们为义、为义是什么意思，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为审判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很有条理的告诉我们这圣灵的工作。好，那么在第九到十九十十一，你就看见他告诉我们解释，主解释给我们，这三节都是一样的 format 或者是一样的格式，就是为然后因为因为因。我们读圣经，我们也要找出这些这些类似的词句，它是让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是一样的意思。好，第一点，第九节，我们去思考畏罪是什么意思。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什么是算犯罪？偷恶拐骗是犯罪，杀人放火是犯罪，不但如此，害人利己是犯罪，骄傲自满是犯罪，自我清高是犯罪，贪婪无厌是犯罪，暴躁如雷是犯罪，你手做的事是犯罪，你心里想的事是犯罪，那些不好的事， 不符合神心意的事。但是主耶稣现在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罪，他说什么？因你他们 不信我。主告诉我们，不信耶稣是犯罪。这个罪是单词，单数的，指着一个罪，不信耶稣的罪。不信耶稣就是反抗神，反抗神的最高，反抗神的人生出来都是反抗神，他反抗神的最高点就是不信耶稣，就是拒绝耶稣，否认耶稣。我们人很难承认自己是罪人，人会说自己不完美，人会说自己软弱，人会说自己不完全。你说你要我，我说我是罪人，难上加难。我从心里说承认，心里承认，我真的是罪人。其实是不是难，是不可能。如果不是圣灵做工在人里面，人是不会认自己是罪人，除非圣灵做工。人没有能力认自己是罪人，除非圣灵做工。主耶稣说，不信耶稣就是罪。主耶稣之前已经说过，跟犹太人说八章二十四节说，你们八章二十四节，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我是弥赛亚，我是救世主，就必要死在罪中。主耶稣说，你不信我就是罪。主耶稣在十五章刚刚前面几节，主说：“我来，我说的话，你们否认，你们就犯的罪无可推诿。”你记得吗？主说：“我来，我行的神迹，你们否认，你们是无可推诿，你们是恨我。”十五章二十四节，恨我也恨我的父。你不信耶稣，就是不信神。十五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如今连我和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当我们不信耶稣就是不信神，我们否认耶稣就是否认神，所以当然是犯罪。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神是宇宙的主宰，你不信他，否认他，就是罪。有一个男人在一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大河，又大又深的河，这个男人就建了一座桥，好让过路人能够过河的时候不用经过这个涌流就可以过桥，就可以过去。有一天有一个 过路人走过来，他看见这个桥，他不信建桥的人，他说这个人不可信，他建的桥不可靠，他自己跳下河流，涌流的河流里面要游过河，最后他被河水冲淹死。他想跳自己过河，他不信那造桥的人，结果淹死。不要做那个跳自己过河的人。你是不是曾经也拒绝过耶稣？你是不是曾经也否认过耶稣？今天圣灵就要借着经文让你知罪，否认耶稣是罪。不要做一个靠自己过河的人，你会被世界的涌流淹死，你会被罪淹死。 悔改吧。如果你今天在这，如果你曾经否认耶稣，你现在还是否认耶稣，悔改吧。圣灵要你治罪，今天现在这一刻，圣灵要你治罪，悔改，信耶稣，信那造桥的人，你就可以过河了。你不用靠自己，你信那造桥的那个人，耶稣。所以主说，圣灵的工作是什么？要治世人治罪。治罪是什么？不信耶稣。第一点，治罪不信耶稣。然后他继续告诉我们，第二点，第十节，为义。第一点是为罪不信耶稣，第二点是为义。第十节，为义。那什么义是为义 ？Righteousness， 义，公义。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了。义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义，罗马书特别是罗马书就是说到神的义。这里我们要去思想义，世界的义和神的义，就是人认为的义和神的义。这里说的义，为什么人为义有罪呢？因为这里是说人的自义。Self-righteousness， 自以为自己有义，以为自己是好人，为义，你以为自己是有自己靠着你自己，你是有义的人，你就是犯了罪。好，他说，主说，为义，因我往父那里去，他这个义，我们要想到自义，世界的义。然后等一下我们想到神的义，这义是罪，这义就是假冒为善，就主耶稣常常在前面就福音书里面常常说的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外面假装是好人，其实他们内心是罪恶，否认耶稣，敌对耶稣。世界世人的这义就是把公义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像你看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很好的，是好人，大好人，很有宗教的外表，但是他们说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要把完美无罪、真正的公义耶稣钉在十字架。人的自义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如果你是一个自义的人，你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把耶稣基督一个真正神的公义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不错，我们有义啊！你知道圣经什么形容义吗？很有图画感的，圣经形容人的这个自义。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他形容义，以赛亚是64章6节，以赛亚说人的义就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肮脏的衣服，污秽的衣服一样。以赛亚书64章6节，我们都如不洁净的人，所行的义，就是我们行的义啊，我们行的这些好的好事情啊，就都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继续说，我们就好像那些渐渐枯干的叶子啊，叶子，你看这个叶子绿色，渐渐枯干了。当罪来的时候，罪孽就像风把我们吹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自义，就好像肮脏的衣服、枯干的叶子。这个是圣经形容人的自义的这些图画。所以到了新约，保罗在罗马书10章3节，保罗这样子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因为世人不认识、不知道神的义，他说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神的公义，神公义的标准比我们的标准高的无数倍，我们的标准好低的。主耶稣说，为义就是我往父那里去，就是我往父那里去，就是说到主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对吧？他往父那里去， 主往父那里去，其实是一个证明。我问金月长老，今天 apologetic 学什么？主复活是吧？主复活吧，我没记错，主复活。这主复活升天到父那里去，证明什么呢？证明主耶稣是他是唯一的那个义人。主复活证明主耶稣赐给福音书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真的。如果主复活，我们的信仰就没有盼望。主说我为义，因为我到父那里去，证明主耶稣是真正的义人。圣灵要世人明白，世人靠着自己的义是不能到父那里去，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唯有靠着耶稣基督，不是靠着你的道德，而是靠着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靠着你的好行为，而是靠着真理复活的基督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圣灵为义，让人治罪，为义就是说让你知道你的治义是犯罪。有许多人都有这种的类似的想法，如果是犯人啊，就是在监牢里面的人，你就想啊，这个人坏得不得了，可能他里面还有一点好的吧， 10% 10分 10% 的义啊，10%。如果一些不道德，但是没有犯律法，没有被抓的，没有被犯法的，但是也是坏人啊，但没有在监牢里面，他可能也有一点义嘛，20%的义。普通人啊，社会上社区里面普通的人啊，他们也不是全部都是好人，但也坏不到哪里，50%，一半是一半的义吧，有一半是义。我呢，我不是完美的人啊，我是说普遍的人啊，我们可能都会这样子讲。我呢，我不是完美的，但是我比大部分的人应该是好一点啊，我是应该有80%的义。很多人这样子想的哦，神的是义是100，你有80%，大部分的人都比你没有这么好的。当然我们不敢这样子想，那你可能不敢这样子讲，一大堆基督徒说我们是罪人，如果你是慕道友，你不敢这样子说了，但是你心里是这样子想，你说他们都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怎么是罪人呢？我又上班，我又去就养家，你说我是罪人，不服。我80%是好人，没有时候是做的不好了，不能算是罪人，这个是很平常很平常普遍人的讲法。这就是自义，你是不是一个自义的人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呢？你是不是觉得靠着你的义你能够上天堂呢？你是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呢？圣灵今天要你自罪，圣灵今天要借着经文让你知道你的罪是罪，悔改吧，悔改吧，不要靠自己。你的义就好像肮脏的衣服，不干的叶子，没有盼望了。我们的义是没有盼望，但神为你预备了一个完美的义，耶稣基督，使你复活的基督。来到耶稣面前吧，悔改吧，悔改吧，认罪悔改，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要把他的义给你，让你这个不义的成为义，为义，给你说你为义。这是福音，圣灵就是要做这个工作。如果不是圣灵工作，你不会认为自己是罪人，你还觉得自己是很不错， 但圣灵要做工，圣灵今天可能就在你心里做工，圣灵今天可能现在就在你心里做工，你心里可能就砰砰砰砰的跳，真的是我真的是这个罪人，当然你不敢这样子开口说了，但你心里这样子想，很可能心灵圣灵就是现在在你心里做工。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可以现在你就可以在心里面说：“主啊，耶稣，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自义的人。我今天听见福音，我知道我的罪，我来到你面前，求你救我，求你救我。”第三点，第一点，为罪了。第二点，为着义啊。第三点是什么？为着审判，审判。第十一节，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哇，世界的王，约翰福音出现好几次了，很容易记，每两章出现一次，十二章出现，十四章出现，现在是十六章出现，你很容易记，十二章、十四章、十六章，他都会说撒旦是世界的王。所以你知道是为什么我说世界只有两种人吗？一种是世人，一种是门徒。因为世人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权柄底下。世界的王是谁呢？不是我说的，朋友们，世界的王是撒旦，世界的王是撒旦，门徒的王是天国的王，是耶稣基督。第十一节，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了。现在我要想弟兄姊妹朋友们，我要想你，我要你想审判这个字，审判，想，我要你想法庭审判，我要你想到两种的审判，一种是世人对神的审判，另一种是神对世人的审判。哎，你说什么世人对神的审判呢？当世人看着耶稣说，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世人说撒谎，世人就在审判耶稣。但是耶稣说你信我，你吃我，我是天粮，你吃我就永远不饿。世人看着耶稣撒谎，哪有这回事？吃你喝你，你是谁？你审判神呢？这个是世人的审判。约翰的意思，主的意思，就是圣灵来就是要让你知道，当你否认耶稣审判耶稣的时候，就是审判耶稣，也就是你犯罪。为审判你犯罪，人对神的审判。你知道世人都窝在恶者的手下，这个恶者太狡猾。他是主耶稣之前说过，约翰福音八章，他说他是撒谎的人的父。他没有真理，八章四十四节，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就用这个世界一个系统来迷惑人，把人的眼睛迷惑，灵里的眼睛，让他去追求，不管追求什么都好，只要不追求耶稣就行了。你追求什么都好，只要不追求耶稣，撒旦就非常开心。世界的王就是想做这个事，用电视，用电影，用金钱，用儿女事业，用学历把你迷惑过去。只要你不信耶稣，不跟随耶稣，没事，给你升官发财。但是现在主耶稣说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受了审判，它是一个过去词。它受了审判是什么意思？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其实就是把撒旦打败。在伊甸园回到起初的时候， 当人犯罪的时候，有一条蛇，那个就是撒旦的化身。蛇引诱人犯罪，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说了这个预言，神的计划。我要叫你，就是那个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指着一个后裔，耶稣基督，要伤你的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整本圣经就是要逐渐性的记载神怎么用女人的后裔上撒旦的头。什么时候做成呢？就是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外哥哥他山，耶稣因着人的罪，那无罪的代替罪必死在十字架上，去救赎人。他就是他打罪打仇敌的头的时候，当仇敌的时候，主耶稣说，第一层回到去十六章十一节，审判也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撒旦已经被打败，过去式。我们知道不在的结果是谁赢了？主耶稣。撒旦被神审判，是吧？这里我们在说审判，整个上下文就是圣灵叫我们叫人治罪。他说第三点审判，现在说他什么审判呢？世界的王撒旦被神审判，神赢了，神赢了。审判的结果是什么？撒旦的结果是什么？启示录20章告诉我们，撒旦会被丢在硫火湖里面，火是永远烧的。现在我要你联想，所有一切握在恶者手下跟随撒旦的人，可能是你的结局。如果你否认耶稣，你就是世界罪人，只有两种人。撒旦的结局是被神审判，撒旦的跟随他的人也要受到同样的审判，你知道吗？圣经里最终给我们看见，撒旦要和那些跟随他的人被公义的神审判，丢在硫磺火湖里，显出神的公义和圣洁。审判。所以主耶稣说，圣灵要做一个工作，要你知道你审判耶稣是罪。但是神是谁赢呢？你审判耶稣赢，还是耶稣审判你呢？世界的王已经被审判了。如果你曾经审判过耶稣，悔改来到神面前。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朋友们，信仰不是开玩笑的。信仰不是主只星期日来听到做一个外表的一个宗教徒而已啊。信仰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坚信这本书是神的启示。下面圣灵第二个工作我们就知道了。你想象如果是一个法庭，因为现在我们说圣灵今天你如果你去认识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是什么呢？圣灵就是好像一个 prosecution lawyer， 没有，那是好像一个法庭里面有一个主控告的牧师的律师，不是牧师，律师要你治罪，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一个法庭，你想象一个法庭，中间的那个法官是神，左边是撒旦世界的王和他的跟随他的人，右边是耶稣 天国的王和门徒也是神的孩子们。你是属于哪一边的？你是属于哪一边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如果你曾经审判耶稣，认为耶稣是一个只是一个人而已，他不是神，悔改吧，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要把他的义给你，耶稣要称你为义，你要成为神的儿女，多么的好！来到主面前悔改。好，这个是圣灵第一个工作，对着世人的，叫人治罪。好，现在圣灵第二个工作是对着门徒的，是叫门徒明白真理。请看第十二到十三节，我还有一些事要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当当不了。他说，哎，你们当当不了，为什么呢？第一，他们还没圣灵，圣灵还没来，他们当当不了。第二，他们活在自我里面，他们还想着，哎，主要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面对这些罗马人？主说，你们现在当当不了。他们只是想自己，他没想到他们要为主做见证。但是十三节他说，主说，哎，只要等到真理的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现在主告诉我们圣灵的第二个工作，第一个是让人世人知罪，第二个工作是让门徒明白真理，因为他是真理的灵，他要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一节的经文16章13节，就是告诉我们圣灵使用让使徒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让使徒们明白这些真理，甚至包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天国勇士以后的审判，都让使徒们知道。这个就是新约圣经是圣灵启示的根据。十三节，新约圣经是圣灵启示给门徒，用人的手解出来，所以圣经是神的书，也是人的书，是神写的，也是人写的。神写的，因为是圣灵写下来。但是圣灵怎么写呢？你如果你不知道，不要以为圣经是突然间天上突然间掉一本和合本下来，它不是这样子来的。圣经是神启示使徒，新约圣经，圣灵启示使徒，使徒明白想起主耶稣的话，明白主耶稣的话，以前的话，现在的话，包括未来的事，写下来。所以圣经是无误的，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是可以，你可以把你的一生的目标，你的生活的方向，你人生的原则都可以，你可以根据这本书，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启示，神的话。十三节，圣灵除了跟当年的使徒启示真理，圣灵在历代教会也继续的说话。不，他不是重新说话，是让读圣经的人、听到的人能够明白真理。是不真，我很喜欢是不真，所以我常常用他做例子。英国十二世纪末很出名，被神重用的传道人，他每一次上台讲道，他都会祷告，他说，圣灵，请你做工，真的，求你的灵做工，求你的灵做工，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圣灵做工，人就不会治罪；如果不是圣灵做工，我们就不能明白真理。我也是这样，我也向他学习。每一次我走上讲台，我都说：“神啊，父啊，求你的灵做工啊！如果你不做工，我说的口水干都没用， 对你做工的时候，人就会自罪，人就会流泪，人就会飘到你儿子的面前，求你儿子救他。神啊，你做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每一次听到，你有没有这个心态？你也在求神、求父向你说话呢？求父让你明白神的话呢？你不是例行公事，主日来听到，然后就走了，听了就忘了。你有没有向神求？不单只是听到，你查经的时候，你灵修的时候，你小组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个渴慕的心？你渴慕神让你认识一点真理。你说，哇，孩子在这，我真的不懂。你的奥话太深奥，帮助我，求你的灵帮助我认识，认识真理。诗人，这个圣灵对诗人的工作是什么？让诗人治罪。圣灵对门徒、使徒，包括门徒的工作是什么？让人认识真理，因为他是真理的灵。那圣灵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灵做这些做这些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最重要啊，这最重要。Save the best for last， 圣经常常是这样子。14-15节，这个今天的第三节我们要结束了。圣灵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荣耀圣子。圣灵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有一个目的，要荣耀圣子，荣耀耶稣基督。请看14和15节，他要荣耀我，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你还记得吗？前面我们学习过15章结束最后第1节，真理的灵他的工作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工作的目的是要见证耶稣。当耶稣被见证的时候，耶稣就得荣耀。这个是圣灵的目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圣灵是要见证耶稣，荣耀耶稣。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位置。如果有人指责我们不教导圣灵，你告诉他，我们不是不教导圣灵，我们只是不片面的教导圣灵。我们要根据神的启示完全的教导圣灵，根据神圣灵的启示去认识圣灵。圣灵的目的是很重要，荣耀耶稣。只要我们要认识这一点，我们就很能够就能够更有装备的去分辨什么是符合圣经关于圣灵的教导，和不是符合圣经偏离圣经的教导。15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我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要把主耶稣的事完全告诉门徒，结果就是我们手上的新约圣经。他说父所有的都是属于主的，主说这个就是圣经，新约圣经惯常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多次的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保罗说，在哥林 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看不见神的像，神是看不见的，他是灵。爱子耶稣基督是那神看不见的像。哥罗西书二章九节，神本情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圣灵就要把这个基督启示给他的教会，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为了见证基督，为了荣耀基督。圣灵怎么荣耀基督呢？他怎么借着真理荣耀基督呢？就是借着真理改变人的生命，让死人复活，让基督徒生命改变，让基督的生命流露在你身上，好让别人看见你，就好像看见耶稣的一个一点点的影子。他看见你是啊，这个弟兄这么有爱心，他看见耶稣的爱，他看见那个姊妹这么温和，就看他看见基督的温柔，他看见那个弟兄这么公义，他是看见基督的公义，彰显基督，流露基督。神的话是要改变生命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听到，你一定要知道你听到的目标，你听到的最终的目标还不是说吸收一些真理在你的脑袋里面，你听到的目标是让神的话改变你的心，好让你里面的基督能够彰显出来，这个是你听到的目标，这个也是你查经的目标，这个也是你灵修的目标。当基督的生命被彰显，真灵多结果子，基督就得荣耀。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只要做着这一点，你就能够在许多关于错误的圣灵的教导上分辨出来。圣灵工作，网上有许多不同的教导，有些和圣经偏离的，有些甚至远离圣经的。我的祷告是接着我们这样子逐章逐章逐节逐节的去认识神的话，认识启示圣经的圣灵，好让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装备，能够认识圣灵。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祷告是希望弟兄姊妹的生命被改变，结出圣灵的果子，好让那救我们的主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在教会得到他该有的荣耀。你想象，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以这种心态来聚会，来听到，来渴慕神向他向你说话，神会在我们教会做什么奇妙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使世人治罪，使门徒明白真理，好让基督得荣耀。我们一起祷告，我请带领诗歌的同工上来带领我们唱诗歌。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向神求。主啊，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在这里奉你儿子的名求，求你今天说的话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当中不信你的能够从死里复活，出死入生，能够来到基督面前得到新的生命。我也祈求主，你在我们每一个心里跟随你的人的心里做工，好让我们所听得到所学习的真理真的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把我们一切的旨意都拿走，好让基督的丰富充满着我们，充满着我们的小组，充满着我们的教会，好让主你能够在教会 在伯特兰能够得着你该有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